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是在23问，水花被调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在教理问答2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这些条款是什么？答：共有12个条款。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以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日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姊妹，这一个教理问答的这些条款是什么？就是指圣经中向我们所应许的福音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上帝要借着福音宣告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罪得赦免。如果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按照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按照美国的罪来施行审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国家在上帝面前靠着自己所谓的义能够站立的什么稳。所以圣经讲到，在上帝有赦罪什么之恩，这个赦罪之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是通过圣灵让我们领受的。但是我们就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尤其是上帝向我们所显明的什么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很多人对福音冷漠，但是包括你对福音热情的时候，往往是没有把福音传的什么全备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但是无论如何，大家知道这12个条款，接下来我们会在教理文当中和大家分享。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不仅仅是信耶稣升天堂福音的第一个条款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这些方面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真理和关注。你说真理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知道，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首先宣告的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为什么在使徒信经中这么宣告呢？因为当时兴起马基安异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救赎主，但那个创造主是低级的，是野蛮的，是原始的，是不可信的。所以福音中我们首先要阐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圣父上帝创造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条款一直到第六条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是讲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才是在福音中耶稣基督占据着核心性的、中心性的内容。然后我们就看到福音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福音还包括我信圣灵。所以第8条到12条就是讲的是圣灵对于更新的大能圣灵更新我们每个人，圣灵更新教会圣灵更新圣徒的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最后是用阿们什么作结。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传福音或者信福音的时候，关键是传的全备，信的全备。这个全备之处就在于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在创造、救赎、成全之功中向我们展现的。感谢上帝，今天的教理问答时间就到这里我们请建树长老为我们正道分享。
站在这里啊，讲道的时候啊，心里面都非常的恐惧战惊啊，因为站在这里跟站在那里是非常不一样啊。然而心里面也是充满了感恩，因为居然能够在侍奉上有份。我今天要讲的啊，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忠诚爱心的侍奉，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十六节。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请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福音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以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感谢主。这是我第二次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来讲到，在去年六月底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讲道里面曾经提到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建立的背景，我们就再稍微重温一下。我们都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当时保罗和同工希拉在腓立比大受逼迫之后，他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建立了教会。然而仇敌的欺压并没有停止，所以他在很短暂的可能最多只有几个月的侍奉之后 又被迫离开那里，辗转经过比利亚、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这个中间，保罗曾经多次尝试想要返回帖撒罗尼迦来探望当时的弟兄姐妹，但都没有办法成行。因此他就差派提摩太前去探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就是保罗在收到提摩太带回来的有关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好消息之后，他带着非常宽慰、非常喜乐的心，写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一封书信。在第一章里面，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来感恩，因为他们在信心、爱心、很盼望上面各方面都见证了福音真道的大能跟荣耀。在接下来的第二章和到第三章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多方论述自己和同工们的传道侍奉，他敞开心来述说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行事为人。这是保罗书信里面非常少有的篇幅，他仔细的说明自己和同工在帖撒罗尼迦传扬福音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以及和侍奉有关的林林种种，目的是要肃清仇敌的谣言跟毁谤。我们知道那些逼迫他们的仇敌，在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仍然到处的继续的散布谣言。比如他们会说保罗突然失踪了，不敢再来了等等的话，目的是要借此来诋毁保罗跟同工以及他们所传的福音，变本加厉的继续迫害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因此保罗就必须要在信中为他们的传道事工提出义正辞严的辩护，借此来兼顾信徒、兼顾教会。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和同工的身上非常清楚地看到传道侍奉的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传道的心智和动机，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传道的职责跟品性，第七到第十二节。传道的信息与得胜，十三到十六节。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我们从经文的结构里面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一到六节里面有三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就是英文的 not so but so 这样子的对照的词语。保罗使用这种在辩论当中常常使用的方式来表明他们侍奉的心智和动机。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回想当初他们在腓立比被害受辱，遭受身心各方面的苦害，保罗跟希拉甚至被棍打，下到监牢里面，最后更被迫离开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然而保罗说他们这样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突然是什么意思呢？突然就是虚空，没有目标，或者是没有果效的意思。保罗说他们并不是突然的来到帖撒罗尼迦，虽然 这一路路途艰辛，危机重重，但他们传福音的心志丝毫不改，目标坚定。即使他们在铁上龙一家侍奉的期间，他们仍然持续的受到攻击和逼迫，但他们仍然能够依靠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的艰难处境当中能够传扬福音，为了要尽忠完成使命。而铁上龙一家教会的建立本身就充分证明了他们所做的不是突然的。我在第一次讲道里面曾经提到铁上龙一家教会被他们的见证非常的美好，被称为是一个新约的模范的教会。所以呢，这个教会的建立本身而且能够持续，就充分证明他们所做的不是突然的。这也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感谢主。接着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保罗进一步说明他们侍奉的心智和动机。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他们传讲的是纯正的道理，没有掺杂任何的错谬。他们侍奉的动机是清清洁洁的，在处境当中所传福音的方法是光明磊落的，这不像许多多的假教师用迎合人心的种种诡计，就像今日最流行的成功神学来牢笼人心，勾引人入教，更等而下之的则甚至会落入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光景。我们看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有名的传道人最后都跌倒，许多在电视上非常有名的所谓的 TV evangelist， 他们有非常轰轰烈烈非常有名的事工，最后呢都被证明这里面有很多的他们所说的奉献被他们中饱私囊，最后呢弄得身败名裂，也给教会带来种种的伤害。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所恨恶的。然而保罗跟同工们他们什么样呢？他们是深深的知道他们是被神验中，又领受了神的托付，神的命令，他们知道他们是主的仆人，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他们是主的仆人，所以他们就愿意忠心的照样讲。保罗一生忠心的守住他所信的道，并且勉励同工们，特别是提摩太，要恒常而且牢牢的守住这纯正话语的规模，并且要继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这就是道的传承。今天这传扬福音真道的棒子交到了我们手上，我们是否忠于神所托的？我们是否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第四节最后，保罗说，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是他第三次使用这个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这种强烈对照的方式来说明他们侍奉的存心。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或者是归于正，要讨神的喜悦，或者是偏于邪，要讨人，特别是自己的喜悦。这中间没有所谓的模棱两可的中立地带，我们或是归于正，或者是偏于邪，或者是要讨神的喜悦，或者就要讨人或讨自己的喜悦。而且保罗在这里也强调，他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查看我们的肺腑心肠。保罗深知主时刻在查验他，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说，判断我的乃是主，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如果他要讨主的喜悦，他就必须要时刻尽忠，准备好好好的向主交账。也因为他时刻不忘记主的托付，也记住要依靠主的恩典，存感恩的心，竭力来做主的工，所以他能够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能够长存无愧的良心，以至于保罗能够在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谄媚的话就是逢迎拍马，夸大不实，为了要讨人欢心所说的种种的花言巧语。保罗说他们这样的话从来不说。这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的，换句话说是他们有目共睹的。贪心就是贪恋之心，想要得到更多来满足种种的私欲。保罗说他们从来不贪心，而这种内心的清洁是神可以做见证的。第六节里面的叫人尊重，这是他在这边用的例子。他说我们做使徒的虽然可以叫人尊重，这个叫人尊重在原文里面有可以成为别人的负担的意思。在这里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传道人可以靠福音养生，得到教会的供给的意思。工人得工价本是应当的，但保罗说他在这里为了不增加教会的负担，他自己亲手做工，可能是支帐篷。所以呢，靠着自己亲手工作，他来维持他生活的需要，而没有向教会向他们求荣耀。这是保罗在这个处境之下为了教会和福音的好处所做的决定。他宁可像他在第九节里面所说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然而保罗并不是永远是如此的，他是在这个处境里面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其他的时候他也接受教会的帮助，比如说腓立比的教会多次的帮助他，他也接受。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那凡事愿意讨主喜悦的心志。 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到了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进一步的来说明他们的职责，就是要用爱心来传福音，侍奉神的教会。他说他们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世上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在这里保罗用母亲乳养孩子的比喻来表明他是如何的疼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在座所有已经为人母的姐妹们都能够亲自的见证，当他们在乳养孩子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温柔，何等的温柔。当他们将 baby 抱在怀里的时候，心里充满了爱，完全不会在意 baby 的半夜的哭闹、喂食、换尿布等等的麻烦。这些弟兄们，我相信也可以说阿门。为了孩子呢，母亲们有时候甚至会连性命都不顾的。保罗说他们对待弟兄姐妹也是如此，他们不仅乐意传神的福音给他们，甚至乐意为他们舍命。这种像母爱一般的温柔疼爱舍己，正是爱心侍奉的好榜样。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在第十节里面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再一次，保罗表明，在侍奉当中，他们行事为人的心态是圣洁的，凡事都遵循公义的准则，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是诚实无伪、无可指责的。而这一切都像他在前面第五节所说的，是神和人都可以做同作见证。最近我读尼西米记、虽然读过，以前读过很多遍，但是这次呢是、第一次特别注意到，特别注意到尼西米常常在他的祷告当中呢，他求上帝纪念他，以及纪念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并且施恩给他，并施恩给他。我相信保罗一定也常常献上这样的祷告，他常常求神鉴察、引导、更新、洁净，以至于他能够在许多事上坦坦荡荡的，存着无愧的良心说，神和人都可以为我做见证。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在十一节和十二节里面，保罗接着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在之前他说自己像母亲乳养疼爱孩子一样的来保养顾惜他们，现在当他想到教导信徒的时候，他说自己乃是像父亲一样用劝勉、安慰、嘱咐的方式来教导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女们。劝勉就是用真理来劝化、引导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将他们导向正途。安慰就是鼓励 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使他们的心得到坚固。而嘱咐呢，嘱咐什么意思？嘱咐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确实的说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在实际的处境当中，他们用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来具体的来吩咐他们当做的事。这是保罗教导他们的方式，劝勉、安慰、嘱咐。保罗有一颗为父的心肠，这样子的来教导、来帮助他的儿女们，目的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边的“招”这个字，是指的是有效的恩招，也就是是持续到底的恩招。所有领受了这样的恩招，成为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行事为人就要对得起主，这样子方合圣徒和神儿女的体统。保罗和同工们，他们如母如父一般的爱心侍奉，最终的目的也就在此。保罗对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侍奉的心智、动机、职责和品性所做的回顾，到第十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着在十三到十六节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又再一次向上帝献上感恩。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曾经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和榜样而感恩，在这里保罗进一步的为他们如何回应福音正道的信息而感恩。这道乃是他们的信心和一切美好见证的源头和根基。在第十三节里面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呢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保罗说他感恩，因为他们听见所传的道就领受了。在原文里面，领受这个词其实是两个同义动词所组成的。我们看 英文的 NIV 的翻译是 When you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you accept it. 领受这个词里面的这个领就是听到 received 的意思，而受则是接受的意思 accepted。 许多人听到了福音也明白，却不愿意接受。这正像下面第十五节里面提到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许多人不但听过基督耶稣所传的福音，许多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还亲眼见过他们所行的种种的神迹。我们小组在查马可福音，我们岂不一而再再而三看见这个现象吗？他们不单单听过福音，他们也见过主耶稣基督亲手所行的神迹，然而他们不但不接受，而且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就是把保罗和同工们赶出去。就是因为他们领而不受，所以就不得神的喜悦。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呢， 他们却是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他们为什么会甘心领受呢？那是因为下面所讲的，因为他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比前面提到那些犹太人更聪明， IQ 比较高，还是因为他们的圣经知识比他们丰富呢？都不是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圣灵的工作。保罗在这里宣告，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他们之所以能够甘心领受，首先是因为这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其次呢，则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了他们，所以圣灵就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之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里面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保罗想到这一切，当他想到圣父上帝的拣选之功，想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以及圣灵在众人包括保罗和同工以及众圣徒的心中运行所成就的一切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不由得要不住的感谢神了。到了第十四节，保罗就指出这个道运行在他们心中所产生果效的证据。他说，弟兄们，你们过去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就像犹太，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其他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一样，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曾经并且要继续受到他们当地其他不信的外邦人的迫害。然而保罗在这里鼓励他们说，既然过去曾经靠着神的真道和圣灵的大能他们能够得胜，今后他们也就更要继续的坚定他们的信仰，因为神的道必然得胜。十三节里面说，神的道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样的运行和这样的信都是一个进行式的动词，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话在信徒的心里面是继续的运行，而且是大有功效的，而真实得救的信心也是不断生发功效的。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和其他许多的教会都面临极大的逼迫，逼迫严重的程度其实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但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神的真道必然得胜。抵挡神的人虽然一时猖狂，最后却要像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一样，他们不得神的喜悦，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然而保罗却在后面的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从提摩太带来的好消息里面看到，在保罗离开了之后，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能够继续的靠着上帝的大能来克服一切的困难，活出他们所信的道，坚定的得胜，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从今天的分享里面得到激励，也愿神赐福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效法保罗和同工们忠诚爱心侍奉的美好榜样，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为保罗和同工们的美好榜样，我们感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他们传道的心智和动机，得以靠神放开胆量，尽忠于主的托付，凡事都愿意讨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忠心如仆，温柔如母，慈爱如父，尽心竭力的来侍奉。我们更加的要为你所赐给你赐你所赐的，也就是他们所传扬的救恩真道及大能的福音献上感恩。主啊，今天这道也同样赐给了我们，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传扬你的福音真道，让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不断的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所求的。阿们。